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你
嫁了个好老公了。
我都不知道，你知道。
我可以接受头在外面的任何垂下活动。
哦，先接触游泳，因为，我脑海中还有一些是在就是校外其他地方。
胎儿的时期不算。
The Wilderness Tips， 荒野指南。
来了来了，大家好吗？我是拉面。
我是宽仔。
我是金蛋。
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节目《荒野指南》第003期，终于上线啦！
耶
耶！
好啦，我们终于来到第003期啦，这是一期全新的我们录制的节目，专门为003期录制的。
其实和002期差了不久。
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呢，是金蛋提供的啊，是宽仔提供的，金蛋把它 pick 出来的，所以我们请金蛋来讲一下这一期主题叫什么。
我们这一期主题是为了学游泳，你喝了几口水？
哎，很有意思哎。
嗯、
我们先平静的直接说吧。
我们先说大家会不会游泳？我会，我是小时候学的。
我也会，我也是小时候学的。
我不会，我学过，但不会。
你学过、嗯，但是你是谁教的？
嗯，没有人教。
因为我据我所知，宽仔的爸爸游泳非常厉害，原来
是
有
是算
是
我爸带我去游泳，但是我站在池子里面，我就觉得。不会了，还是不要学的好。
那是你小时候吗？
嗯，
但是你爸爸不会强迫你。
嗯，也不能把我头往水里按吧？
可以的，教练就是这样的。
对
呀、
啊，
我们就是这样学会游泳的。
你是请教练的？
我没有，是小时候，当时是幼儿园之后，在小学之前不是有个学前班吗？我是在那个学前班里学的。然后那个学前班，我妈当时是特意给我找了一个。类似于体校学前班，他就是想让我在小时候打好身体素质的基础。
有用，
这个很
有
远见。
确实是，他后面回想觉得他自己的这个决定很英明、
啊。真的，这个真有用。
对，他当时觉得说小朋友学知识也没什么用啊，你上小学又没有多深刻的东西要学。他说一定要把身体搞好，然后就带我去了这样一个学前班，然后就会学游泳、乒乓球、武术，我印象中记得的有这些，好像还有舞蹈。
是你都学过吗？
对，都学过，
嗯、
然后怎么样？
对。
然后，游泳当时我记得说那个教练是就是那种专业训练队的教练，然后就确实是蛮严格的。然后小时候难免会觉得水冷啊，或者什么不想下水啊之类的。那个教练是真的会拿那个游泳浮漂打你的头，就是真的类似于就硬要你下去游、
嗯，
一定要这样游。
很负责哎。
对，然后但是我有点。忘记这是不是我最先接触游泳，因为我脑海中还有一些是在就是校外其他地方。
胎儿的时期不算。
不过还有一些是、嗯、也是小时候是在校就是这个学校之外的地方学游泳的一些画面片段。对，所以可能其实本来也稍微接触了一些。嗯，因为我印象中小时候学游泳是从什么？
但你印象中就是开始学会游泳是在这个体校里面开始学会的，还是就是你被教练打完之后，不是打完就是练完之后就是会游了，至少
可能那个时候就游的比较好了。
嗯，
因为我后来
是不敢下水的游吗？
对，我、
哦、
我只能投下水，我投在上面反而会觉得比较辛苦。
哦，
嗯、
我投不敢下水，就是。
那你能浮起来吗？
也不能哎，
那怎么办？
就如果有人拖着我的头，我是不能浮起
来。那咱们就不提了。
因为我站在水里，我看见那个水在那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就觉得我这个对，而且就是站在水里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耳是会有一种特别的声音也好，然后就是触觉也好，就是让我不敢把我的头往水里面。
嗯，你会觉得有压力，
对，
哦，害怕水，
就我不知道头伸下去是什么感觉，就是哪怕比如说，
就
哪怕比如说我戴好眼镜，然后把鼻子塞那个鼻夹夹住，然后把耳朵什么塞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也不太敢。
但就是恐惧，就是
你有没有在脸盆里洗过脸？
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那你就不能像那广告一样，就是水里放满水，
哎，对，这个好像这个可能有，但不是那种就是完全进入进去的，它是很表面的，只不过把鼻子进去或者什么的。
那你很喜欢泡澡，就是你不是对水有恐惧？
他都说头没有进去。
我可以接受头在外面的任何水下活动。
哦，
怕水就是没有克服那个恐惧，就是习惯了之后，就好像学游泳都是这样，习惯之后不怕这个水了，你会换气了，那就会了。泳姿什么的后面可以慢慢的，
就是这个体验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新奇的，就是让人比较害怕。这个和学自行车不一样，我学自行车30秒就学会了。
哦，
好骄傲！
就是蹬嘛，蹬就好了。
就是蹬，
平衡感。
对啊，你会刹车吗？
嗯，就是按嘛，按就好了。
按完之后就能自己下来。
因为它不高啊，我脚撑一下就下来了。
那你是几岁学的自行车？
18岁。
我觉得是挺晚的，初中的。
哦，初中正常，因为
正常，
因为我们能骑车去学校是上海，反正是14岁规定才能骑车去学校。
对，我是因为那个学校叫什么？本来初中是有班车的，后来班车因为假期停了，但是假期需要补课啊什么的去学校，然后我就骑车去了。
那你是？
就是小时候3、4岁的时候啊。
3、4岁。
对呀、
啊，
都是小。
学会了。
对呀、啊。
3、4岁骑的不是正常的，
是两个轮子呀，
是两个人
童车而已、啊，
不是正常的那种自行车啊，就
童车啊。
我没有骑过童车，我骑过4个轮子的童车，
有两个辅助小轮
的。
嗯，就小时候学好像有很多。
啊、自行车相对比较好学，是不是？游泳，因为感觉好多人，
每个人
还是有一些，嗯。那你觉得游泳对你有什么？就是学了之后有什么帮助？
我先说，我就觉得金蛋他现在身体素质会好，很好很多，而且特别是我们这个逼工作，因为特别需要一副好身子，我是绝对不行。我觉得我就是块豆腐，但是金蛋就是
那也是老豆腐。
我走了。
动动没动，
金蛋就是现在哪怕就是很累的情况下，他依然可以保持很健康。
嗯，
而且不锻炼的前提下还是保持很健康。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有童子功，就少年学前班前面打下了这个、
哎、童子功，这个确实有一些
是吧？
嗯，有一些
细胞就是很早就已经开了，
提早接受磨练，
对。那你自己觉得是不是
身体素质吗？我觉得我身体素质是蛮好、
啊、
但是因为什么我不知道啊。
就因为你小时候锻炼开窍了。
我都不知道你知道。
我知道。
就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可能原来也看过说什么小时候如果是喝羊奶不是喝牛奶的小朋友的体格会强壮一些，就是很小的时候。
都说不准。
对啊，所以就都说不准。
嗯、因为羊没有比牛体格更好。
真的很牛的，真的很牛
的，你说好有道理啊。
对，你像我们这个节目的专家。
我们专家能说出最深刻的话，
很有道理。那今天你除了学习就是游泳，你现在还会？那你现在常游吗？
夏天会游，但是真的没有很常游了。
你这里附近有吗？
对，我觉得这是有一个，
游泳不方便。
对、嗯，我觉得上海的游泳馆不
是
很多，
真的很不方便，我觉得是。
嗯，而且因为原来在北京，我家离得不远就有游泳馆嘛，然后就其实可以走路过去游的距离。我感觉在上海想找标准泳池很难呢、哎，就是要走很远，不是走路能到达的，也。我们住太偏了，
我们住得远吧？
也不是哎，就
是
你在
是太少了。
对，它就是少，然后就
人多又少。
对，然后它游泳馆的那个开放时间也就到晚上9点，好像。然后我有，比如说你想下了班去游，那基本对我们来说是
不
太
可
能。
下了班几乎就是
对
不行了，已经。
对，
那只有午休的时候可以去游一下。
然后你又要开车到很远的地方，时间又不够。他也不
是，你们公司那边只有健身房那边。
对，只有健身房有，然后也不是标准泳池。
那不行，我就脏，而且现在游泳我都觉得水很脏。 不太敢游。而且像我这种近视眼，我那个游泳镜又没度数的，我也不太喜欢游。
哦，你去买个有度数呀。
对，
这个就涉及到
上一次不能超过100。
这个涉及到就真的锻炼，确实就是你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去锻炼的话，确实比较难坚持。
所以我就说跑步最好啦、啊，跑步就是简单啊。
那跑步真的是我最恨的运动哎。
没劲是吗？
因为因为
跑步和游泳有什么区别呢？
游泳会更保护你的，
不是，他不是从这个角度。
对，我倒不是从这个角度，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游泳感觉让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喘，虽然都是锻炼心肺。
游泳消耗的很大。
有可对，其实很有可能。
可能。
但有可能是因为跑步留下阴影，因为我们小时候。不是初中初升高的时候都有什么体育考试会考还是什么的、
嗯、
对，
然后那个都是要计入分数的嘛，然后我当时在北京，我那个区就不是成绩很好的区，崇文区嘛，然后成绩对就是知识的那个平均分不高的话就是体育上就不能丢分，所以崇文区的体育就会抓得很严、
哦 okay、
然后那我们就是每天都要跑800米还是多少，就是每天都要练得很认真啊，就觉得很累啊、
嗯、
就留下一些阴影吧
阴影
我猜啊。然后我个子又小，我又跑也跑不出很好的成绩、
哦、
我就反正我就很不喜欢跑步，
我反正体育是一直差到现在没感觉。
嗯，
那刚才说到哪了？
游泳。
游泳
游泳
到底对你改变了什么？
改变什
么？
就是多一种锻炼方式，也不会有什么。
但现在就是很难游到泳，又是没时间。
对，
嗯，
但也还是，比如尤其确实夏天的时候会比较想游泳，还是会稍微去游一下了。然后
形成一个 routine 的。
对，但是没有很规律。
那你除了游泳，其他还学过什么？刚才那些
乒
乓，
乒
乓，
乒乓，
乒乓，你真的学过吗？
很基础了，但是真的学过。
是不是因为老师没有很严格？
就小时候很基础的吧。我现在回想，
你也不像是很基础的感觉。
对，
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学什么怎么握拍，然后对面是发球机去接那个球。
嗯，
但可能因为太小了，你想学前班是4岁的事情吧，
嗯、
应该是。那怎么？
但是按理来说，如果有童子功的话，就比如说
没有，我6岁已经上小学了呀。
你游泳可以有童子功。还现在还能游，那乒乓或者是别的，至少也
可能
游泳就像一种身体技能一样的，就是你身体的这个、
啊、对的，
而且可能游泳就是长大过程当中，比如说出去玩啊，或者去海边，或者就游泳馆，从小到大还是会断断续续有在游的。
嗯、
但乒乓好像是出了那个学前班就没什么机会再去打，
嗯、
就不太会去打。
跟你踩自行车一样，你会了你就会了，就跟你。
嗯，
多游多熟练，
好像都说游泳一旦你学会就忘不掉，
应该是，
但我应该也忘掉过。
身体的记忆吧，你也不会忘。
换骑车也是啊，你会骑就会骑了。
对，
嗯，可能吧。
So， 我好像也是小时候最早教我游，应该是我妈妈，也是在幼儿园左右这种时候就会了，
嗯、
会了之后你就一直会。而且那时候就是也是比较困扰的是不会换气，但是我是会那个、
嗯、
就是我会把头下去，只不过我浮不来就不会换气。
就一直在下面。
因为在下面你换气你只能停下来然后换气，然后后面来学会了、
哦、
我就还会，就后来记忆高超之后我就会不用手光用脚、
嗯、
然后头一直浮在上面这样。
嗯。
So， 然后我们大学里面不是游泳馆离我们很近嘛，我们学、
啊、
选体育课可以选游泳的。我们就选了。
啊，是
没选，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纠正了你的各种动作，还有更规范，还有泳姿学了更多种吧，
嗯，
就更规范的泳姿了、
哦。你现在会什么泳姿？
除了那个蝶泳，应该都会、
啊。那你会的还挺多的。
哪种比较难？
蝶泳。
就是
很累。
但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只会蛙泳哎，我是只会蛙泳，对，蛙泳会比较慢一点。那你小时候学游泳的过程就是你妈妈教的？
我妈妈教的，然后我爸是不会游的，他就一直在潜水去，他很怕水。
嗯，
然后我妈就很奇怪，她艺高人胆大，她说她会游，其实她游的也并不好，她只是普通的会游而已。
但是能教会你？
能教会，但也是就是你就。 比如说下面拖着你在里面进行一个跟水，就是熟悉这个环境，你就能自己去不害怕，你就能换气。
嗯，
然后它很奇怪，它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去外滩那边黄浦江边上嘛，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那个时候下面
可以游泳，
不是不是。浦西那一段，就浦东那段，现在也是很清水的嘛，就离水很近。浦西那个时候离水也蛮近，
也蛮近的。
然后他会把我放在那个，就是那个栏杆上，很危险。我那小时候就怕的要死。他说：“你别怕，你掉下去我会游泳被抓走。”是黄浦江，这不太好地方。
他会不会不一定，但可能有蛮多人会想跳，都跳下去。
就很吓人哎，就是就在那外滩那个栏杆，你把你放在上面哎。他说你学会了就不怕了，你掉下去就会游。
是在心理上给你这种压力做建设。
他是很艺高人，很胆大，他总是胆分。
他艺高吗？你不是说
不高，总是胆分大。我觉得可能会流到那个流到海里去。
哎，那你学的时候，你妈妈会凶你或者强迫你吗？
不会耶，
也不会给你任何压力，
就让你玩嘛，就当时玩嘛。
哦，那很快乐，那
没有请教练什么的，那种也觉得没必要。他觉得总归会，他是意思是，你只要跟他接触，你总归会有的。
那很快乐。我现在记得我小时候学游泳，第一次学就最先开始是先在岸边做动作，先学动作的，那时候是先没下水。
哦，
对，然后我现在印象很深刻是当时学完那个动作要回家，在床上就一直重复做那个动作，让身体形成什么肌肉记忆嘛，然后才会下水，就是这种。然后后面等会游泳了之后，但是肯定也还没有那么好那么熟络的时候，我跟我妈去游泳，然后我妈就是那种会站，比如说离我5米10米的距离，就会说来游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往他那儿游的时候，他就慢慢往后退了。
永远保持十米距离。
对，我他们的教学方式就是这样。
哦，真的吗？
他觉得突破自己。但是小朋友就会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因为我都做好准备想要起来了，但是就发现怎么永远游不到头，有点难过耶。这压力很大。我家我妈是那种学东西会给我点压力的人。
可是上一次她也说了你什么东西要尝试。
对，真的，我妈是秉着这个原则的。她这个就是学习的这种压力，跟她其实学东西没有给我太大压力了。她当时小时候让我尝试了很多课外兴趣班。
哦，对，你还会围棋是不是？
对，就是围棋、国际象棋，我记得连五子棋都有专门上过课。然后但五子棋课可能是，但是围棋、国际象棋是真的学过，然后还学过美术，然后舞蹈也学过，还学过什么其他可能有点不记得。哦，我妈小时候非常想让我学小提琴，因为他很喜欢。
他
觉得，你听我讲，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对，一种爱好，就让我学。我现在印象中都记得，那时候其实很小啊。然后到了那叫什么少年宫嘛，然后老师要做一个入学测试，就是看你是不是
适
合。那个测试的内容是老师拍鼓掌，让你跟着他的节奏去重复，就是比如先是什么这种一二三，然后你就跟一二三，然后再一点点变复杂。我大概跟个3-4个，然后可能又检查了一下手指长度之类的，最后结果就是我根本没弄，
没有资格，
我痛失资格呀。
但是小时候是小时候的手指长，现在
可能能看出比例或者怎么样。我小拇指确实很
不行，
对，确实不行。我小拇指短。
Sorry，
我小拇指确实短呢，没有过就是无名指的那个关节线。
我也没过。
哪个关节线？
你过了，
你很长。
对，这
你就是一学那个乐器的手。
对，这就跟宽窄的爱好有关。你过了呀，
你看我们差得很远。
你看我的呀，
我你们把手拿出来之前，我以为我们都一样，
都一样，
大家都是平等的。
但是这就跟你的爱好也有关了。
对，
说一下你的那个小时候的兴趣爱好。就
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我小时候的兴趣，但我小时候至少拉了十年二胡，
很厉害啊！说明是你爸妈谁的兴趣爱好强加给你。
就是可能也不是强加，就是我觉得也是挺随机的，因为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音乐班、音乐课，
嗯，
然后一共有两个班，然后会请专门的音乐老师来教乐器，
嗯，
然后一个班是学二胡，一个班是学琵琶，
没有别的选择吗？
哦，好高级啊！
没有别的选择，就是你在哪个班就哪，嗯，是哪个老师。
民族乐器，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吹塑料笛子，
我们是口琴了。
我可能这个学校是稍微好一点，因为我后来转学了之后发现是吹塑料笛子。
不会，
我三年级开始学吹塑料笛子。
我觉得跟他们小学的位置有关系。
怎么了？
他想说
不要说太多
啊！高级，
建议你不要说太多。没有什么，那个就是，但是
慢点
讲，讲的我们好像一个，
好像
有精神首富。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妈可能也是懒得挑，她觉得就是既然你学校里面学二胡，那你就课外兴趣班你再学一学二胡吧，我们再自己，
嗯，
因为她觉得可能对学校学音乐也有帮助，然后可能
这是你多大的时候？
一年级啊，
小学一年级。
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我觉得就是上海嘛，小学就你真的是分地区的，我觉得他们小学是比较好的，所以才有这种选择。像别的普通我们这种小学，你就学竖笛或者口琴，
嗯，
对吧，
嗯，
你就选一个，
嗯，
没有这种乐器比较，因为它要求很高，你
琵琶
耶，
琵琶听起来很高级啊，小学一年级。
而且那个小学的二胡老师好像是专业的那种，
对吧，
然后是，
哦，
不是那种就是学校里的老师，是那种真的是演奏家的
那
种，
哦，
那
是真的
不
错耶，
真的
不
错。
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
哦，
你嫁了个好老公耶。
我可真是有福了。
二胡拉的真的手指很灵活，
应该很不错。我觉得拉了那么多年了。
哎，我原来，
你说，
确实我没有想到，他说他拉过二胡嘛，我就一直以为是那种就是拉过，我以为他拿出二胡就是也都不会的那种，就像我一样。
就
代码
了是吗？
对，他就不会。我以为是像我一样拿出棋盘不知道往哪落子的水平，没有想到还是有点童子功在身上，是不一样。哎，
因为时间比较久吧，一直到高中，我觉得
十年
还是有一点，就是
很有坚持的。
对，就而且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是把它当做一件怎么说，像一个作业一样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每天就练半个小时琴嘛。
哎，那你那时候喜欢吗？
一开始其实说不清是喜欢不喜欢，就像做作业一样，我觉得，就是，
他不喜不悲耶。
我觉得可能，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想看电视的时候，我妈还逼着我练琴，但肯定是不喜欢。
会逼着你？
肯定啊。
所谓的逼着是什么？就是你不许。
就是不让我看电视嘛。
看，
啊，
看大头儿子了。
但是你会反抗吗？你会哭闹吗？
也还好。
但我
觉得就是你拉半个小时拉完就拉倒了咯。我相对来说我其实比较同情我的邻居，因为确实以前住的房子就是隔音也蛮差的，
现在也
是。然后就是我觉得就一开始就可能现在就拉的人可能不觉得，因为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拉的和自己想象的是差不多的。但自从比如说我
听到别人练琴，
对，有听到别人练琴，哪怕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家里邻居会练钢琴或者是学萨克斯那种，其实那些音乐其实都还已经算是比较好听。
你们这个楼好高呀。
或者是不是 不一定是同来，就以后后来的那个，但是就是即使是那么好听的乐器，你觉得时间久了或者怎么样，你还是会觉得挺烦的，或者怎么样。对，我要好好看个电视你也不消停，就是
我有
个
建议啊。就是我在现在看到，就是比如说很多年纪大退休嘛，他们会学一个萨克斯风什么的，他们就是到比如说我们那边这种现在公园不都是那种街边公园一样可以开放的嘛，就沿着河一长溜步行道，他们就会到那个里头去吹，离居民区有些距离了。
对，但那个毕竟受天气影响啊或者怎么样，还是需要有一些，
因为你现在不拉了是吧。
对，而且还需要一些，就是
二胡就在里面呢，要么
表演
吗？哎，片尾你可以给我们表演一个呀，对吧？附上，
这样对节目不好。
可以，片尾
就我们听，
真的可以，
可以，
表演
一段，
是的。 我就给大家下盘棋，还是五子棋。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邻居每次说跟我妈说，哎，你家孩子二胡拉得越来越好了，
你都觉得他的阴阳怪气。
不是我是觉得他比我还高兴，可能他觉得终于能听到点是东西的东西。
还有嘞，
还有什么，
但这种就是上海有加分吗？
没有加分，
那就是纯粹为了爱好学的，
不是他的爱好，
可能是吧，
就纯粹想找一个特长。
后来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拉一拉就。
但是你不学了之后，你会想就是自己偶尔出来陶冶一下情操吗？
倒是也没有，哎，
可以教小朋友。
没有，
我可以为了利益做这件事情。
没有人找他教。
但我其实相比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我觉得学钢琴或者学包括学小提琴，可能就是。可能
会更高雅，
不一定。
你觉得会？
可能对小孩子的那个
启蒙更好，
启蒙更好。
就是
对，
比如说音乐也是一门语言，你如果错过了那个时间的学习，你后面再去补它就不一样了。
因为二胡你拉出一个正常的音很难啊，就是你一开始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至少你钢琴你弹下去一个哆来咪发，你是哆来咪发是出来的。
那小提琴跟二胡有什么区别啊？
那小提琴也不太行，
对，感觉小提琴应该也很难。
我妈当时学的时候。不是我妈，我当时学的时候，我妈当时还咨询过，问过人是学小提琴好还是学二胡好。后来好像说小提琴，比如说会让脖子上，因为它一直架着嘛，会容易留疤、老茧啊，或者什么东西。当然我也没有尝试，所以我也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我也没有选择嘛，就是我们班，除非我们班老师进来的是
哪里
对啊，进来的是小提琴老师，那我也就学小提琴了嘛。
那弹吉他也很大爽，
对呀。琵琶也很帅呀，还有呢，我记得你说你还吹过口琴，也是小学音乐课。
对对对，哎，小学
的启蒙，
对，因为我一二年级是在一个小学上的，然后那个是有音乐课是学二胡的，然后后来我转校了，就开始吹笛子，
学校变差，
然后也不是，后来吹口琴吧，也就是后来吹笛子吹口琴，反正也分的，然后吹口琴还。挺不错的，吹的，我觉得比我的二胡成就大。虽然我只吹了两年还是三年，因为我们那个小学有一个口琴乐队，然后后来又去北京演出了，然后还比赛什么的，还有拿奖，还有奖牌来我。
但是我们在一起十年，我没有听过他
吹过，
没有听过。
口琴很脏哎，那个口琴十年不吹了，全都是
不是？你买个新的口琴又不贵吧？
我口琴吹也蛮好的，
你也会吹啊？你们都会吹。
你们也是音乐科学的吗？
对，音乐科学，竖笛口琴嘛，我选了口琴。
那你们吹什么曲子？都不记得了。
我记得的有一个是新疆曲子，哆哆哆咪咪咪瑞咪瑞哆哆，就这种曲调的。
听出来了，
有异域风情的那种。
我觉得吹口琴还就是。嘴巴一鼓一吸的比较难看，我觉得。
但是现在可以，就我们那时候学都很正的那种，就是你吹一个音，吸一个音，就是把它弄得很正。现在可以，就是有。
你有没有见过那拿一排口琴一起吹的那个那个嘴很忙啊，你知道？
很潇洒，
很难对准。但就是学了之后，现在也没有，就是对你有什么别的地方的一些启发吗？
没有，
我是对音乐的理解
也还好吧，但我觉得好像跟金蛋同学比，音乐上的一些理解不是理解，应该素养。
金蛋就是个俗人吧？
你听了，真隔了半天就选出这么一个。
那不能多说了，金蛋学过武术
呀。
我没有任何音乐素养。确实啊，五音不全的耶。
真的吗？
是
真的
是啊，你真的
是呢。所以我跟你说，唱歌的时候你不是我需要你告诉我到底唱高了还是唱低了，因为我根本听不出。
但有时候我是瞎说的。
那我回信啊。
不是
这样啊。
他还有教我拉二胡嘞，我当时就是
学吗？哪上买的二胡？
没有，就是他把他原来旧的拿过来了呀。
嗯、
然后我当时学了大概有四天，
放弃，
就后面就忘记了。
不是放弃，忘了。
学了，我会拉哆来咪发嗦拉西了。
真的吗？
就是能拉出声了。
我没有教那么多。
你有、哦，你就是有教我怎么拉出声儿。哎，怎么拉？一会儿我给大家也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对比一下。哦、
很难哎，能拉出声音就很难哎。
嗯，就他，我觉得他就是他的入门很，就是还是有一定门槛，需要练一下才能入门的、
嗯。
所以我觉得对小孩子可能不是那么友善，
嗯、
就是他的技术要求有点高。
嗯
嗯,
嗯，拉面呢？拉面小说，
拉面小说也有一个十多年的坚持的，就是。你们可能不信，但是确实学了，但我也不喜欢，是书法。
啊、哦，你十多年啊，书法。
是，你能从我的字看到？
快给大家写一个。
哎，我没怎么听你说过啊。
有说过一点吧？
嗯。
我写的字，
我隐约记得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他写了十多年。
十多年肯定有。
我靠！
因为幼儿园开始就开始学了，也是少年宫里面，少年宫里面学好多东西呢。
哦。
就那时候少年宫就是在你小区的边上。
嗯，
特别亲民的那种，上面还有个天文台的观测球，
这么高级、啊，
这么高级，
一般少年宫都有啊，那个就一个球，
没印象，
我只记得在里面学奥数，
我也学，
我也学过，但不是在少年宫，
没什么用，对我的没有提高，应该有些用吧，我数学还不错的。
但我觉得不一定是学奥数学的，
对
啊，
因为我奥数都不会哎。
但我觉得学了小学到初中一开始就结束了。
我好像是初中吧，
嗯、
就是奥数听不懂啊，但是就是学校的数学是很好。
我觉得我上的奥数班都在上学校的数学。
那你
就是我
他会讲
那是复习班了，预习
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上海的那个教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就是华师大树的那种蓝色，就是奥数一年级、奥数二年。
奥数班还有统一教材啊？
有统一教材那个。
哦。
最一开始牛吃草，到后面就是什么各种样子，这种小学里面的就是这种趣味
当中。
对，这种就一年级感觉这种趣味型，到、
哦、
后面就开始慢慢变难。
那不太记得。
就学书法，我觉得那个是不是我的兴趣爱好？我从小就不喜欢，是我妈的兴趣爱好。
硬笔软笔。
Calligraphy。
就是都包括吗？
毛笔
哦。
但是你看我的字，你能回忆吗？你能看
我
的字吗？
那平时看你都是硬笔字、啊。
对，毛笔和那个写字，
对啊，
我的字很有特点，就不好看的时候。有吗？
你的字很复杂。
那你学书法有什么？有获过什么奖，或者有什么？
很多奖，
很多奖吗？
你好低调啊！你怎么不说啊？
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兴趣爱好。
你好低调啊！
很多奖，但是我学到后来嘛，因为我觉得很没劲，这什么东西都是临摹字帖，包括老师的。
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写。
我觉得你可能
对后来可以了。
嗯，
就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还在学的时候，
哇！
突然之间觉得可以自己创造发明，就是。有些字你就曾经比如说行书草书这种你就曾经拖拖长啊拖拖短啊然后有点疏密变化然后就会觉得、嗯、你有精心设计过、
嗯、
但
是
我觉得很
对你以后走上设计这条路有一些影响
但是我跟你说我就是很后悔因为我很想学画画我妈就是她问人家学画画好还是学书法好然后人家就跟她说画画有什么好学的画画以后上学都会学然后我妈就没让我学、
啊、
其实我想学那个
画画是，如果是国画的话，那也是。
但是
不是国画是
素描
，really 就是sketch。
你那你，但是你是后面才知道自己想学画画吗？还是当时你就小时候就表达过？
我在上小学有画画课，我就想学画画、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别人都会。而且我们那小学那个班级很不一样哎，我们那个是这种实验班，就进去的所有人都会一个特长。
那也是蛮好的小学吧。
就是会书法的，我记得包括我在那有两个人、
嗯，
然后二胡、琵琶，而且都两两的，都是两两的，不知道怎么招的。我们的小学就二十四个人，两两、
嗯，
还有画画的、那个小提琴的、钢琴的、手风琴的，就每个人都必须要会一个。那个班很神奇，
很高级。
他后来有你们这些特长，后来他有用到吗？
有用到，他经常会有表演，就经常比如说我们那边有一个电影院， 就是什么汇报演出什么的，然后我上去就是开始，我就写一个字，然后旁边有人在伴奏，那个二或者什么的伴奏一下，然后写完后举起来，然后就放上下去，然后说这是一个特色的什么班，然后老师在那里笑得咧开嘴，就是吧，特级教师啊，就是嘛，有人太骄傲的人。
我这一期到底这次就结束了吧？
结束了吗？我还很多要说的。
为什么结束了？
太敏感了。
不会吧？
这有什么敏感？
小学都拆掉了，就是。
暂停。
说到小学拆掉，你们小学有？就我小
学是历史建筑。太敏感了吗？
不能拆。那我要去个厕所。
刚刚拉面主播就是我分享了一个小时候学的一个特长。其实你们会发现，就是现在其实你也看不出来字写的有多好，只能说这个人写的字很有特色，还是字如其人，一扭一扭的。但是他会给你，就是小时候你会有一个事情，像是那种 daily routine 一样，就一直要去做，就跟刚才宽仔一样。其实我也是每天都是要匀出一些时间去练习它。你后面学习，比如说你要考试了，中考、高考这种。学习紧了，你反而就是这种时间你会越来越少，其实这个你就会很排斥它，你觉得这个事情可有可无。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很不想学了，我就主动提出我不学了，因为我觉得没啥用。
嗯，那你现在比如说逢年过节会自己亲手
写个春联？
对对对，
会。
你会给亲戚什么朋友也都写吗？
不会，
啊，这是
不会，自己家写。
嗯，
而且你长大以后你就会有一些判断了，比如说你最喜欢哪种字体，哪个朝代的，谁是谁的，他写的，你会觉得很适合我，我很喜欢写这种。但是我觉得 calligraphy 这种事情
calligraphy
就是会不会真的就是消亡啊？我不懂哎。你说现在小孩会让他们学这个吗？
小孩不一定，但我觉得很多退休的人会学。
OK。
因为宽仔的妈妈就在学。
真的。
对，因为很多老年大学会教这些东西，然后年纪大了可能喝喝茶写写字，我觉得他们就是会主动会这方面会有一些兴趣，就是小孩反倒对毛笔字啊、国画、琴棋书画这种可能不是那么定的心下。
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会发现吗，就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以这个举例啊，就比如说书法，就老师他没有教你怎么去欣赏这一门艺术，他只是教你怎么去模仿他，或者你就模仿他的字，模仿先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些字，他没有教你怎么去欣赏他好在哪儿，或者为什么他要写成这样，为什么他会这个字这么写那么写。
我觉得这个就是涉及到就很多东西都是要你有一定的基础理解了之后，你自己才能对的。
哎，
他那个门槛真的很高。
嗯，
所以我也是到了很后来，比如说长大了到高中以后才会自己开始觉得哎，哪个比较好，以前是一点感觉都没的，我也就是为什么要照着他写，就是那种很痛苦，其实我不喜欢写。
哎，那你会繁体字咯？
会，但现在忘了很多了。
那学书法是不是写的都是繁体字？
是耶，因为你临的这些字就是繁体字。哎呦，算了，不讲了，我讲的话肯定播客里播不出来，繁体字简体字给你播不出来。
会写四种字，
茴香豆的茴。我还学了什么少年宫，反正印象就很深，很多学的东西都在少年宫。
嗯，
现在少年宫还有这种特色吗？不知道。
现在就被
造得很豪华那种少年宫。
我们家附近好像也没有少年宫，只有一个专门学就是教育培训啊，这种也不叫教育培训，
转角那
现在不允许教育培训了，那就改成别的那种各种，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学什么，但我看到每次有很多很多家长在门口
课业的东西嘛。以前我很少学，比如说跟你上课相关的东西，很少学这个。
啊，对啊，
我们一些兴趣爱好是真的是
兴趣爱好，
不像现在
就还有什么航模比赛。
哎，对对对，航模我有做过。
哦，
现在很多人就喜欢拼高达，就是可能因为小学的时候拼了很多航模啊，或者是航模那种模型。
对，以前学的，比如说以前学的那种，兴趣班的英语，它就跟你上课英语不是一门事，它就是一种就是你的兴趣爱好的英语，它会学一些很不一样的，就是文化类的，就一些很偏重学人家的文化。就那个时候，对于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美剧、英剧可以看，那个时候对于国外他们生活什么样子，都是通过英语课上面学的来，比如说他们，我记得印象很深，学那种剑桥的主体英语，就是没有改良过的，是 国外版的那种剑桥主题，现在都改良过了，都不能太说太多，就是以前就是他们怎么生活的，比如他们怎么交往交流的，这些人就人家真正的生活还有文化什么是从这种里面学到的，不是学个语法，不是学个什么东西的，目的不是那个，我觉得很有趣。
但我要说，那时候是有美剧、英剧可以看的，就是盗版光盘
啊，也有，也有
很多，
有有有。
嗯、
但电视也
看着发现里面是别的东西。
啊，这别的点不了，不是我们儿童事宜啦，我们聊。那个时候电视台也会放啊，什么《陈长烦恼》，电视台也放啊。
哦，那个是中文配音的，没有原版。
配音应该是。
哦，是，
嗯，
能听懂。
能听懂，反正能听懂。
是不是原版啊、哦？但那个时候就你就会，就是了解世界上面到发生什么。你现在电视台你能看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我家没有电视。
确实啊，我们看不了电视。
外界隔离。
OK， 好的，那就是说了，刚才说了，我们各自小时候有学，从我们。学游泳这个话题引申出来，小时候第一次学的这种东西、
嗯、
我们这个系列就叫第一次系列。
我们好像系列太多了。三级三个系列。
哎，但是其实你们的爱好都有坚持，都十几年，我的爱好是没有坚持的。
但你给你打下了很扎实的身体基础吧。
就是我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妈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妈她小从小就跟我说，就是不勉强你，你想学什么不想学什么就算了。
嗯，
然后说，但是你长大之后不要怪我们没有勉强你，因为你长大，她就说你长大之后不要怪说我们没有强迫你，你可能会就是没有爱好嘛。然后就对我就对这个免责声明印象很深刻。
但她完全就是过滤了，你妈妈就是。
没有爱好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就很尊重
我们，也不会每天拉二胡，也不会每天写毛笔字，
长大会有新的爱好。
对啊，
嗯，是吧，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这些就是小时候的这些也不能说爱好，就是那种就是你学的这种东西，你长大之后特别工作以后，你会发现你新的兴趣爱好大家都有什么实践还有付出的行动吗？
我后面长大之后有自己主动去学的，
嗯，
一个是画画，是高中的时候自己主动去学，然后是因为当时我非常想学服装设计，然后又觉得好像缺了一些技术吧，然后就那时候是主动学了画画，然后后面大学之后有主动学的是雕塑。那个是在研究生的时候了、
嗯、
那个雕塑是主动学的，然后还有就是近期的网球，嗯，基本上是这些。
对，那你服装设计没去学有点可惜
了。确实。
设计类里面最那个
的。最那个的。
最
那
个的一个行业。网球，那你们最近一次打是什么时候呀？
年前了也，年后没有打。
最近是因为天气原因吗？
确实
都在下雨，
就是室内场馆又订不起。
是。
然后最近上海又都在下雨。
是，跟你们打过一次，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个很锻炼身体。
嗯，
其实
跟我们打过一次，我们觉得你很有天赋。
是的呢。
Talented。
你小时候英语确实没白学。确实学的 very good，
very good， 小孩 very good，
确实
好笑。天哪，我跟你说，就是这种兴趣爱好长大以后自己选的会更有意思。哎，你去做的时候、
嗯、
你不是把它当成一种目的，我一定要打成什么沙拉波娃，你应该不是吧、
嗯、
但是你会觉得
这样把它当目的也没用啊。有用吗？
在这种那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体验快乐，就哎，回溯到 callback 上一期，就是我们买到了快乐。
那这么说，我其实还想尝试过的，就是这像网球和雕塑都是至少 半年以上，半年一年以上的坚持吧。
嗯，
然后有那种很短期的尝试，有什么攀岩、滑雪和壁球，壁球当时也是报了班。
squash，
你如此自信，搞得我都有点不自信。
真的都是新奇的体验。
对，那些都是很短暂，可能只学过几次课的那种
体验体验。
然后但是有一个很洋气很可以拿来装逼的，
来说一下。
就是有一次我跟宽仔在比利时旅游的时候，那是在一个什么比利时一个皇宫外面，就是刚看完一个展出来，就碰到了我在荷兰的壁球教练，然后就还互相攀谈稍微聊了一下。
完全不
这么
啊，有这件事吗？
我没有给你拍照。
有这件事吗？
那感觉如果说出来就是很能装逼的一件事情。
高级啊，高级。
那你要多说几次啊，都没听你说过。
还有吗？留到下一次。
嗯，好像
是。攀岩教练在哪里？还有什么教练？
嗯，好高级啊。
就差不多吧，长大的爱好是这样。
哎，那这样子我再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专业是你的爱好吗？
当然不
是，现在
不是。而且我确实是最近，尤其最近几个月就在想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我感觉学习的时候跟工作的时候很不一样。学习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喜欢设计，或者至少能在设计中找到兴趣的，但是工作当中是要就是解决问题，不是在做设计了，我感觉。我不知道
你们那工作我可以买，反正不是我的工作。你们那工作真的是，我觉得，哎呀，那受不了了。就传统的又没有他那个又没把持住，新的又不会。那你那剪掉。就你们公司原来的优势，这种传统还没有去把它给弄好，弄传承下去。但是新的那些新的东西呢，它又没有吸收。所以它就更那个了，你都不知道在里面该干嘛，我跟你说。
对，所以我。
我觉得爱好跟你的职业内容还是分开吧。
对，我觉得要分开。
分开，绝对不是一回事。
而且我之前做的可能比较偏前期。然后感觉跟学的东西还是相关的吧，就是学的东西还是能用到的。然后如果一个项目做过了前期，开始中期、中后期，就觉得，当然我也不擅长，我也没做过，这可能也是我很苦恼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反正就是觉得可能自己不适合，当不了爱好，完全当不了。
我觉得适合的，你可以当成爱好。
当爱好可以，但反正。反正也不挣钱，换个工作也
嘛。就是你上班那些，你就是纺织一块布，你就纺织厂女工。你下了班了，你就是北京首富，就这样。
我真是下了班的当北京首富。
梦里还不一定呢。
反正很不一样，我觉得我就是能够把它分清楚了。
那你很厉害。
而且我是到了工作之后，我反而觉得越来越喜欢这个东西，就是不是工作内容啊，是这个专业本身。
但是你本来就你很专业。
Really？
对，
因为你会本身就是会在工作以外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很难得，
是吗？
就是
对，
哎，好像是
勤劳，然后你又很专业。
因为这个专业就是不是。只能在工作上面，就是你除了在工作以外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输入一些东西，你才能在工作上面获得一些成绩，或者即使这样你也不一定能获得成绩。
是的，
它这个本身就是很吃你经验和天赋。
对，快点一说我也发现了，就是有时候你输出太多会觉得有点害怕了，要快点输入一些东西，你就感觉好像欠缺了什么什么又不够了。我好像是在业余阶段，就是不上班的时候，我会还是在看这部分内容。
所以就要说到我看我们这行的招聘条件就是很奇怪，他一定要
热爱
是一个条件，我觉得就很奇怪，就是很多其实很多行业
没有
这方面的条件，
是的，就是工作而已。别人，
我现在就很想做一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工作，播客。
可以啊，但
是反正是那个拉面主播上传的，身份证也是他传的。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工作，
算了，不提工作了，不提了。
那你能分开吗？就是我们在节目里帮你解决困难。
不不不，
可以分开，不想就分开。
很难，我就是很难控制自己不想。你聊聊你的爱好吧。
哦，我没有什么爱好。
他的爱好就是你的爱好，很浪漫的。
什么？
什么？
行，你学 tennis， 他也
是学，
是我按着他头去学的吧？
啊，是反过来吗？
对，如果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去学，我是坚持不了的。我可能就学两次课，撑死了吧。但是是因为宽仔一起才能坚持下来。
好浪漫哦！
因为他，我是就告诉你，他就是一个会持之做事、持之以恒的人啊，他就会坚持做一件事情。
很好啊！
而且他其实小时候学过网，也不是就高中嘛，高中他学过网球的，然后所以。
但我也忘记了，
但是教练能看出你学过，跟我们还是有点不一样。
很不错，那宽仔好像也应该是算有兴趣爱好的呀。
嗯，那就打网球呗，也不叫兴趣啊，就是锻炼锻炼，平时跑个步。
你看，对啊，你有坚持锻炼，
嗯，
这个我们坚持不住的。
对，他是一周会跑两到三天步的人。
因为我觉得就是跑步也好，运动也好，出出汗会让你心情变得愉悦一些。
这很厉害，就是我很难理解。
就是你们只是没有找到，对，你们只是就是
心
情愉悦的方式是另外的，不一定是运动。
嗯，
比如说吃更多的东西，睡更多的觉。
好，这一段我们上一个大致，就希望大家，在我们各自的成长过程当中能够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呢，就是能够有这个幸运的，有这个时间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被困在生活的琐碎的工作啊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里面。希望我们的播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请订阅我们的播客，谢谢。
否则我们就没有快乐，
我们靠着这个生活赚钱。
靠着这个帮我转行，
靠着这个转行的，哎，我不转啊！如果老板听到我不转，老板听到吗？我不转。好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拜
拜。
感谢您收听我的节目，您可以在 Podcast 小宇宙找到我的播客《荒野指南》，以后还有什么平台？我不知道，以后再说吧。
结束了，
好听。